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讲到教会的圣洁，我们还在这个主题信息这个地方，有关神的圣洁，我们多揣摩。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他的教会，叫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不知道各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各位有怎样的感触？有些人讲到神的时候呢，说我接受，但是一讲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要提了，非常的软弱，污秽的，也不贞洁的。各位，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有些人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是因为自己也爱世界，所以他们小看教会，小看教会里面的事。有一些人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受过伤，所以就觉得教会里面都是假冒伪善的东西。有很多领袖弟兄姐妹他们都犯罪没有悔改，然后看自己呢，好像我自己生活还不错。各位，他们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有什么错误呢？就是他们轻看了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教会是主的心腹，教会是主的身体，教会是上帝用宝血把它从世界分别出来的，那是众圣徒相聚的总会来的。各位，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呢，你问有谁敢说主的身体是污秽的？有谁敢说主的心腹是不贞洁的？没有错。各位，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教会不是一直都遵从主的旨意，很多时候教会在整个内忧外患的大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软弱，很多这个世俗的文化理念潜入教会。我们也有看见重生信主的信徒，属于主的人，他们做了有一些很离谱很可耻的一些事情，可能典型来讲就是大卫君王，对不对？他就犯奸淫，然后就谋杀他的忠臣，像彼得一样，彼得这样的人，他就否认主，三次否认主。我们都看到这些比较可耻的，比较非常软弱的这样的情况。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即便教会是软弱的，但是教会是上帝自己用他独生子的生命分别出来拯救出来的，也因为他们是被分别是圣洁的子民，所以他们的犯罪一定受主惩治，对不对？我们的圣民是一定被主惩治，在犯罪中被管教，不断的被炼净，然后教我们这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很清楚会看得到的，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看旁边蒙爱属主的人，我们如果爱世界，我们做的不公义，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得不成，我们不能得享其成。就世界的人他们好像很不错，他们说谎，他们买股票赚钱，他们做这些世界的东西，对，他们就是在性方面就是乱来，就是得罪神也得罪自己得罪人的时候呢，他们洋洋得意。但是我们信徒绝对不能在罪中不受到任何的问题。各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主惩治的，所以我们不与世人一同定罪。即便教会有软弱的，重生的信徒有跌倒犯罪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被主惩治的，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世人呢，不认识神的人，不悔改的人，不属神的人，他们不会被主惩治的，主也不会炼净他们。他们在这个地上做完他们一生的事，有一生的犯罪，做邪恶的事情，他们按照一般的原理，就一般的刑罚，有一些他们受很严重，在地上能够看得到他们受很严重的刑罚。有一些呢，你看到，好像没有事情， 但是他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他们要进到永远的火，受永远的刑罚。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好像索多玛俄摩拉这样，整个城都是同性恋的，好像大家都享受那个犯罪，忽然间有一天火从天上来，整个城也被烧掉的。也有好像在地上什么都没有事情，财主拉撒路，这拉撒路属于主的，这么痛苦，对不对？这财主这么舒服，天天开 party 那个人。但是他们一离开世界的时候呢，财主已经进到那永远不能回转的那个地府里面去，阴间里面，要准备受永远的刑罚。各位，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我们在讲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教会是一直被主惩治，被主炼净，不像世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头基督是圣洁的，这位基督他呼召教会，他拯救教会，就是要让他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各位，在基督他接近他的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关键很必要的工作，就是各位注意听，这个很少人讲，那就是呢，要将那个不属主的，也不悔改的，传假道的，其实这些人，这些群体，他们不是教会，但是他们却潜入教会，在历史历代里面，他们进到圣民中，要玷污圣民，要搅乱教会里面的运作，要污秽教会里面的信息，这些人不悔改的子民，不属神的子民，上帝呢，要把他们从他的心腹、他的教会里面除尽。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因为教会是圣洁的，上帝为教会要做两件事情。各位注意听，这两件，第一，在整个人类历史里，虽然很多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神借着这一切一切的事情呢，他要得着属于他的圣民。各位注意听，要得着属于他的圣民，在得着他们的时候，同时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赶逐，上帝要赶逐除去他们当中不圣洁的子民，换句话说就是山羊。对，所以圣经里面有绵羊也有山羊，所以山羊不是上帝所爱的，山羊是上帝要除去的。要从哪里除去？从他的心腹当中，他荣耀圣洁的教会当中除去的。怎么除去？哦，那今天牧师要除山羊的话，哦，看有些人不太顺眼，你是山羊，你离开快点，哦，不是这样。各位，这是主自己做的工作。那么主怎么做？主就是要借着他的仆人传讲的他圣洁的道，那这是很重要的。那圣洁的道是山羊讨厌的，山羊听不懂的。这样的道一传讲出来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属神的绵羊得保住，属神的绵羊悔改归到神的面前，不属神的山羊，不圣洁的子民，他们自动会离开的。但是呢，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在这方面跌倒了，他们寻人的情面，他们为了将更多更多的人带到教会里面，他们就妥协了。他们就怎样妥协呢？他们把上帝给教会的那个最圣洁的福音之道、福音的真理呢，然后为了要吸引人呢，顺便在这个里面掺杂了很多人本的、凡俗的、世界的那些道理放进去。所以这样的人，他讲的道和他带领的教会的运作里面，他们只有合乎那不圣洁的人的胃口，但是忽略了属神的人的他的需要。 各位听得懂吗？所以呢，很多的传道人在这个地方，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大大的玷污主的心腹了。他们叫主的心腹越来越丑陋，他们叫主的群羊越来越瘦弱。与其将属神的子民招来，他们是渐渐把属神的子民从教会里面赶走。与其将那个不圣洁不能悔改的子民赶走，他们是慢慢将这些人引进进来教会，让这些人很舒舒服服的不用挣扎的这样留在就教会里面。所以整体教会久了看上去的时候非常的玷污污秽，非常的俗世，所以连世人一看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哇，教会里面某某人是犯奸淫，某某人你看也是爱这个世界，某某人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哇，他贪爱世界的钱财这些东西还比非信徒厉害。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出现在教会，这是谁的问题呢？这是假先知的工作来的，传错谬的道的的人的工作。或者就算不是假先知，教会也有很软弱的带领者，像谁一样？像亚伦一样，像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看不到摩西的时候，就抓住亚伦，你给我们建这个金牛犊、啊、他就妥协了，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这样做。所以有很多的传道者，很多的传道人会看到会有他们不要伤害他们的良心，要寻他们的情面，他们喜欢牧师就是常常给他们有祝福祷告，讲动听的话，不要讲罪，然后就讲安康祝福能够信主的发财什么这些东西，就教牧师祝福他们这些东西，为他们发这些的预言。各位，其实教会呢就这样的玷污了。但是各位知道，当教会玷污的时候，但是教会的本质还是圣洁的。各位注意听，这个很重要。就看上去的时候呢，整体的教会你看的时候，哎，讲的信息，人的举动，人的私生活里面啊，不用看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哎呀，都是人啊，假冒为善的，我的行为还比他们，那就看的时候很玷污，对吧？连世人都这样看。但是你一定记得，教会的本质是圣洁的，对，没有一间属主的教会是上帝会撇弃的。你们绝对记得，神没有撇弃他的教会。所以你看，在启示录有七间的教会，代表历史历代的众教会里面，有七间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多数是软弱的，但是有两个教会特别离谱的，就是刚才我给各位读的，哪一间教会呢？像推拉教会。推呀推拉教会的，你们一看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狠狠地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容让那个假先知耶洗别，你们都知道耶洗别最邪恶的皇后，对不对？在整个以色列里面，他跟亚哈王就执政的时候，把假先知全部带来以色列，你们让他教导我的仆人，你们让他教导我的教会。这个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像耶洗别这样的人，不是属神的，他是何等的淫乱的，何等的邪恶的，何等的敌对神的，但是他这样的人很奇怪的引进教会，奉耶稣的名教导你们怎样看异象，发预言，然后哇，你看到你所要的东西，这些你看到你要的 Mercedes 吗？你看到你要的大房子，你看到你的白马王子，对，神都已经预备好，这一切全部要给你。你看得到，你想象得到，你宣告，你 claim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各位，这些就是耶洗别的。这个背后呢是有一个力量。当人继续这样做，也相信会得着的时候，很奇妙的，他下面就得着了。那你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在背后？你问这些人有没有上帝的圣洁？没有。他们喜爱圣洁，他们讨厌罪吗？没有。但是他们很喜爱这样的教导，很喜欢要听这样的预言，然后真的有能力随着 这是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人的私欲而来。这个私欲结合着灵界里面的邪灵的力量，很奇妙的，有一些奇怪，哎，身体好起来，就生活开始物质方面丰富起来，但是没有爱主，没有爱主的圣洁，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恨恶罪的，也许别的教导现在慢慢充满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呢，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很奇妙的，神说什么？神说你们当中还有一些不认识撒旦深奥之事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为什么叫撒旦深奥之事？刚刚你们整个教会的运作，这都是撒旦，你们的心灵结合了有撒旦要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得着的这些的。那这些人呢，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教会，他们只是在这个推呀推拉的教会，他们喜爱也喜别的，当中有一些不服从这些教训，当中有一些少数里面他们不认识这些，他们不碰这些东西，他们就持守着主的道，为着这些人上帝存留像推呀推拉这样的教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话，你们自己要确认。如果你们在教会只有一两年，你们不太明白我讲什么，但是你们经过好多年的信仰生活，经过那个失败高潮迭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有另外还有撒跌教会。撒跌教会呢，神说什么？神说按着名字你们是活的，因为教会本身就是活人在的地方，重生的人在的地方，但是神说你们是死的，你们的行为没有一个是完全，你们都是死。死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当中哪里有死人？都是活人吗？做这么的，你们当中没有一个重生的人，你们没有一个重生，都是死的。对，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坐上教会的领导层，这样的人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唱哈利路亚的诗歌，这样的人，但是都是要追求的不是上帝。上帝为什么存留这样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为什么存留？因为这个教会很有规模吗？很有阵容吗？很多人吗？每次开托儿所开老人院，然后请部长来给他们剪彩吗？我跟你们说，上帝不需要教会来开这个，来开那个弄。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们都是死的，连什么？连活的也是衰微的。换句话说，你们当中有几个重生的人？很少数活的，但是也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但是呢，我就因这几个软弱的人还是存留这样的教会。各位 听得懂吗？上帝呢做事情是一个奥秘来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上帝要存留一个山羊充满的教会。因为在山羊充满的教会里面有几个绵羊，他们虽然瘦弱，他们的心向着主，他们看到教会软弱的时候就爱世界的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那上帝要听他们的祷告，存留这个教会。整个以色列在旷野都软弱的时候呢，各位看，没有一个像样的，就只有摩西，只有约书亚，只有加勒，其余的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只有他们进到摩西是离开，约书亚加勒是进迦南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明白吗？上帝做事情的强调，他在整个历史历代里面，有时他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只有看外在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因为上帝是看内心，不像我们人是看外貌。各位，当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各位一定明白，在以弗所书里面神说什么？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谁是充满万有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充满万有者，然后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借着教会的祷告来带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整个历史历代的神听教会的祷告。哪怕你们只有那个少数，那个少数，那个 remnant， 上帝要听他们的，上帝因他们的缘故也存留那个时代。各位明白吗？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小看教会，你小看教会，你就是小看教会的心腹。 那我们看重教会的人，我们知道对教会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说什么？用他的道洗净教会，将他保养顾惜，将这个教会好像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能够献给基督，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相聚？我们为什么奉主的名成为主的教会一起相聚？因为今天主再次用他的道要洗净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启示录。各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特别选了启示录这段经文，也今天跟各位分享。刚才我们行经文的时候也读了，当我们讲到这么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谁是呢一直要玷污教会的。我们知道我们主说很重要的话，这世界会恨恶你们，他恨恶你们之前，因为他们恨恶我。所以我们的主是有仇敌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向头有敌意的当然向身体有敌意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们会看见有这个我叫做不圣洁的三位一主，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渔民特会的时候，年底的渔民特会我已经讲的 Unholy Trio、有些人没有参加这个聚会，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经文我再次用这个来讲，让你们知道教会有三个仇敌 The Unholy Trio， 三位一主的，他们结合起来抵挡主和主的教会，要玷污主的教会。我们一起看第一个是什么？各位，如果你们有参加的话，启示录我用十二十三章讲三位一主。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大红龙，对不对？各位，大红龙是什么？不是你们看的海龙王，不是那个东西啊。你们要读圣经啊，那圣经讲龙，神没有造龙哦，那个古蛇也叫龙，他那属灵的仇敌，那个叫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那个撒旦，对不对？然后他的那个属世的工具最强烈，用来逼害主的教会的哪一个？有两个兽，第一个是海中的兽，第二个是陆地的兽，这个三个在一起的他们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各位，男孩子我们都知道是谁了，对不对？我不用解释了，主耶稣基督，对不对？那龙是逼害，要吞吃他。前面十二章前面已经讲了。于是现在呢，这个孩子呢已经没有办法吞吃，对不对？基本上他是万王之王，也受到神的保护。那现在这个龙很生气了，所以呢要对付生这个男孩的妇人。谁是那个妇人？谁是妇人？各位，生孩子的，各位，生出基督的是谁？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哪里是生？我是说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对不对？按着哪一个系统生出来的？按着选民的系统，你们听得懂吗？ The chosen elect， 这个就是教会了，按着教会的系统，属于神的子民的那个系统生出来的。 OK， 了解吗？从亚伯一直下来，对不对？塞特一直到，然后到今天众圣徒，所以这个叫教会了，这个叫众教会的 universal church， 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妇人了，教会就是妇人。那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所以教会是要怎样住在旷野的？你说那我们住在大城市啊？所以这个属灵的意思你们要明白，你虽然人在这个大城市天天经历这些世俗大城市里面的辉煌福星丰盛，但是你的心灵要在旷野。旷野是安静的地方，与神相交的地方，分别为圣的地方，你们了解吗？所以圣徒呢活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也不爱世界。教会是其实要在旷野的，那这是 拯救他的地方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会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诶，前面讲龙，现在讲蛇，所以他的面目就出现了，对不对？他就是创世纪三章出现的那个蛇。那这个教会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个就是启示录后面我每次讲的那个三年半哦。那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所以呢，追赶教会的。各位，教会呢，不是很积极的要宣战，不是。其实我们是一直要跟世界分别出来的，但是世界不放过我们的，这大红龙不放过我们。所以呢，他就用口就水吐出来一样，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走、冲去。然后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十六节，地却帮助妇人。这个地啊，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谁是这些儿女啊？这些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各位，所以就是谁？就是我们这群守神诫命真信他的话语，愿意传福音为他做见证的人。不是来教会里面的礼拜堂徒、糊里糊涂宗教徒，不是这些哦。这些人撒旦说啊，放着他留在教会更好，搞破坏。那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呢，真正要守神的诫命的人绝对攻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红龙不要小看他的势力啊。当启示录十二章介绍他的时候，不是单单讲他在地上对付圣民，不是先讲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先讲的是他侵犯的，先不是地上，他是先侵犯天上的。他的权柄能力到一个地步呢，他是能够叫三分之一的心、三分之一的天使全部信他的话，然后愿意在那历史性的永恒性的那一刻，他们抵挡神，然后他们分别出来，成为永远永远堕落也受刑罚的天使。这是借着这个大红龙的工作。那所以呢，这个大红龙的工作呢，但十二章一首先讲到他的时候，刚才我们经文读到他就等着要吞吃那个孩子。各位，吞吃，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各位，吞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夺去他的命，第二是叫他犯罪，也要玷污他的圣洁，对不对？所以第一是怎样，他一生出来的时候，你看希律王就是要杀他，对不对？然后后来杀不到了，对不对？他长大了，他出来要服侍主之前，马上什么进到旷野，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的时候呢，他四十天禁食，那试探人的前来试探他有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败退了。那么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吞吃这个孩子，所以他的整个的集中力是什么？去到主的身体就是教会，还有他其余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些守他诫命的人。那么各位，他是怎样要吞吃？各位注意听，用口中出来的水。各位，这是很奇妙的，就启示录的东西都是象征性的。启示录的记载，口，各位，口第一是什么？权柄来的。各位明白吗？权势的东西。所以圣经每次形容他的时候，他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所以呢，他是有七头十脚。七头十脚我已经解释过，这是大帝国的历史历代的大帝国和最后得权柄的十个王这个是以后才解释哦。但是你们这样明白，就是权势在他的手中你不要以为美国在拜登的手中不要以为新加坡在 BAB 手中，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的权势，这里地上有哪一个国是他没有掌控的？圣经叫他世界的王不可忽视的一个权势在他的身上。你们世人所要的东西我可以供应给你们，那他试探耶稣的时候，就世界全部的荣华给你，你只有下拜只有拜我一下，就对不对？所以都在他的手中，他的口里面的权柄。所以呢，命令的 其实他的组织力量三分之一的天使天君的整个跟他的组织力量了。第二呢，口的意思是什么？口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谎言，所以他一出现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你吃真的会死吗？你们不一定死啊， 对不对？这个谎言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凶恶用权柄来压迫的这个凶恶，还有用谎言来引诱迷惑普天下，这欺骗三分之一的天，也迷惑普天下的，就是这个红龙，就是这个蛇的工作来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会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呢，除了教会不在他的权势以外，除了那个神守护的教会不在他的权势，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的运作意识形态 ideology， 这个世界每一个的组织力量都在他的手中，不管是政治的组织力量、经济的组织力量，你在学校里面读书的那些学问学来的这个世界的人，当然各位不要误会，我们也学世界的科学、世界的什么心理学，这我们也懂，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是他用的工具来的，你们明白吗？叫人怎样？叫人受那个权势压迫，叫人受他的谎言引诱，会慢慢就活在这个地，属神的人活在地上的时候就妥协，就无助，然后就接受，就跟这个世界同化。各位，这就是他的工作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说他的力量这么大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着啊？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各位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现实要配合嘛，不然听得好像一个故事这样，神话这样。所以圣经已经有解释，他的口里面水出来要冲走这个妇人，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历史历代就是攻击教会的那个，对不对？圣经说地就是开启口，对不对？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哦，这个很奇妙啊，这地是什么来的？其实呢，神真的是有智慧的，神早在人堕落之前，他造这个世界造万有的时候，他已经安放有一些结构，就是这个结构呢，就是不让这个大红龙能够直接的这样灭掉圣徒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比如说人，你看人虽然堕落败坏，人都有良心。现在我们讲，哎，你跟非信徒说，现在你把你周围全部的基督徒杀掉，他们会做吗？不会做的。什么岂有此理？哪里可以这样？他们也是人啊，对不对？这个世界有上帝安放的，有一些的这个规则原理，有一些常规的运作，对不对？这个地上已经都有啊，有按照法律走，各方面的，公司有公司的，对人有对人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地上你会发现不能随便来的啊。那今天你的老板说，我要把这个公司全部的基督徒全部开除哦，他被邪灵充满，要开出去。那马上这个法律会找上他，对不对？你们明白吗？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地，上帝造万有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安放一个结构，是叫信徒呢能够安全，不受到这个大红龙直接的袭击。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那么所以呢，这个大红龙，所以呢，基督徒，我先讲，因为这个的缘故呢，基督徒一定要遵照上帝话语的原理来行事的。你不遵照，你犯规，你触犯是上帝定的，你一定遭殃的。因为你活在这世界的王的世界管辖的世界里面，你们了解吗？我们遵照神真理的原则，我们是受保护。那么这个龙也就知道了，这个是整个世界上帝的构造就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也知道的，要跟教会征战的话呢，他不能直接，所以他一定要用什么？他不能用属灵的权柄这样来做工的， 因为有受到限制，所以他用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工具，世界的两大最邪恶的工具器具，就是下面十三章所讲的什么？第一，海中的兽和陆地的兽了。所以海中的兽和陆地的兽，完全是好像他的仆人他用的工具来的。所以我们看第三十三章，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头十脚。所以你看这个，的确他的权柄，龙的权柄给他，对不对？所以在十脚上带着七个冠冕，很荣耀的，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这个冠冕，这个君王大帝国的这个荣耀，国家的辉煌，不是高举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是其实亵渎上帝的，亵渎的名号。你们明白吗？为什么叫亵渎呢？因为他们都是要高举人类人的文明。各位，巴别塔是高举谁？我们来一起建城建塔，要怎样为自己的名宣扬，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这是亵渎的，亵渎的。所以这个亵渎的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也是三年半，这是最后的最后大患难的那个日子。但是他的工作已经现在有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兽？这个叫海中的兽。海中的兽讲的是谁？讲的有七头十脚，大帝国君王的象征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政权。你们明白吗？这个叫政权。为什么用兽这个名字？各位，你想到兽，丹尼利书也讲到兽，对不对？兽是令人惊骇的，惊骇的，对不对？你兽一个力量抓住你啊，就是恐吓你、压迫你的那种力量。所以呢，它有压迫性的力量，然后要求人服从的那个权势在后面。所以这个就是政权了，要求人服从的权势。He demands your compliance. 对不对？这是权势的力量嘛，对不对？有政权的力量。那要不然呢？那他一定怎样？那你看，我现在是在讲历史历代啊，各位不要想到现代，你们听信息啊，听信你们讲埃及法老王的权势，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能够逃出他手中的这个权势。罗马有罗马的权势，对不对？罗马的权势，罗马带来的整个的意识形态、风气、文化，罗马有罗马的文化，对不对？美国，今天我们讲到美国有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讲到人权的时候呢，讲到这个自由主义的东西，这个政权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文化。所以呢，你不能直接攻击同性恋，你不能怎样说这些已经合法的这些权势的东西，慢慢就法律化下来的。中国有中国的唯物论主义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整个国家的文化，每个人的追求，这些都是在物质的，以物质为中心的。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管，人的关系没有，情面没有管，人权没有管，都不用管，只要能够有物质。那新加坡也有什么？有新加坡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不对？你在新加坡长大，你就知道哦。怕输啊，怕输，没有不怕输就 cannot survive 了，不能生存了。然后什么都是哦，钱啊，经济啊，生活好啊，你要的话给你一条路，读书拿到好文凭，好文凭好工作，三十多岁买 condo， 然后呢这样，然后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对不对？有一条线给大家，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放的，然后呢每个人做工raise productivity， 生产力要，然后呢教会不来，慢慢就不管教会的事，服事的事，教会的东西随便大概就好，世界的东西哇很重要，对不对？这已经我们的心就被夺走这个地方去的。其实主一出现的时候，主在临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挪掉的，你们明白吗？但是你要知道，我并不说不好，这个国家呢也有好的教育， 你也应该好好学习语文，好好学习科学、算术、文学，这些你们都要学。但是你们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是没有讲上帝的。在学习这一切里面呢，不要失去那个最高的知识，就是有关上帝的知识。如果你们一失去这个东西，你下面学的一切的一切，你懂得越多，你越爱世界。你懂得越多，你越成为撒旦的工具。对，你就成为那个设下那个组织力量来捆绑下面的人。你们明白吗？你一定要有上帝的知识。世界的政权，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所以呢，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发现很多的东西是，我这样讲说，你虽然现在是民主社会，对不对？不像罗马，不像埃及，那个地方。但是呢，现在民主社会里面呢，你要知道有社会的风气，社会的组织力量。我的女儿现在去初级学院的时候呢，她是读文科的，她说她去了一两天了，哇，这个文科的很 liberal 的每个人哦，她就讲 these are Democrats man 啊，那她就讲这个东西，我说 no， 你不要这样 judge 他们，我这样讲，我说你。到我说 first of all 你读文科性的东西，你一定有这样的人，很自由派的，但是你一定明白为什么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你不要论断了，你没有把基督的光发挥出来的话，没有，你没有办法。你四年在基督徒学校，每次去到学校，哇，有时候有诗歌，哇，有时候有这个老师给你这些早上 devotion， 现在去世界的学校的时候呢，为什么有听到流行歌曲的啊？recess time 啊，有流行，有 pop music 这些东西，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的。你们听得懂这个东西吗？最近，这个讲到世界的意识形态这些东西的东西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但是用比较贴切的例子，我一直在想，比如说最近啊，你们都知道啊，有一个18岁的学生，对不对？他要动这个变性手术，然后他跟学校讲，学校说，就你还是去 counseling 先， counseling 去一些辅导啊，那看你的决定是怎样，对不对？那个学生马上抗议了，说学校阻止我，教育部阻止我，要压迫我的这个性别倾向，对不对？这个东西，哇，这个带来什么事情？哇，5个人去教育部那边抗议。昨天有300个老师，他们写 petition， 说教育部，我们国家的教育应该要支持这。其实呢，这些人很敢讲的，但是我一直问那些不接受的，我们不应该支持，我们应该不鼓励，也不支持这样的要愿意要变性的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人在哪里？这样的人没有敢讲。其实有很多。你们听得懂，但是在这个社会形态里面呢，你已经懂这些 minority 的人讲的话，少数人的他们的需求是很重要的，他们讲话很大声，好像 Black Lives Matter 讲话很大声，当然我们要种族和平公平，这是当然的，但是那个少数讲的声音很大，这个大多数的人不敢讲，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是你讲的话就错了，你讲的话你就是 bias， 你讲的话你就是不公正的，因为你是大多数人，所以呢，主流信念呢、已经慢慢就是被抹杀的，然后那些少数信念也不合乎上帝的信念呢，继续有一些人继续带出来、讲出来、发表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一代一代慢慢就被同化了。其实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对不对？政权所也受到群众的压力。然后他们为了这个政权的缘故，他们所带来塑造出来的整个的社会的文化风气意识形态做法全部都是这样的带下来，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教会怎么办？你们有没有问这个东西？我要讲这些东西是很严肃的东西啊，可能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听得到啊。但是我跟你们说，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主守住他的教会，主借着他的仆人的道，主借着他的仆人所传讲的 很纯正的圣经的话，持守着有一些的信念，叫众圣徒即便活在一个完全凡俗俗世的社会里面，他们对自己所信的很清楚。基督徒不是反动分子，基督徒不是那种整天相信阴谋论的 conspiracy theory 的，你们记得啊，基督徒绝对不是这个。但是基督徒呢，因为被真理教导之后，他能够认出敌对神的文化、风俗、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他能够认出的。所以我一看报纸，我一看这个社会的趋势，我一听年轻人的想法，我就慢慢就明白了，现在在人的里面动工的灵是怎样的，这个时代变成怎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我们如果读圣经只是大概大概主日来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哈利路亚，这样完了。每天每个礼拜都来听这样的话，神要供应我，神要帮助我，神要什么，就听这个东西。对这个社会的东西，这个要大红龙的工作，兽的工作，要怎么吞吃圣徒，要圣徒妥协的那个东西，什么都不懂的话，那这样就不对了。我们 信仰就信的错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圣经有一切的答案。圣经其实走到末世的时候，其实那些话，末世论的东西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看清，会明白，能够判断得到。所以我再讲一次，教会信徒不是反动分子，不是激进分子，绝对不是。 We are not extremists, we are not radical. 我们只是要守住真理，也用真理判断万事的人，要知道。那所以呢，这个权势之下活着的信徒呢，很清楚知道，对不对？我们有主的道，即便世界是这样，我们心里很稳健，很肯定。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要怎么教导他，对不对？学校学这个东西，什么人是猴子来的，什么 Libra 的东西，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教导，那基督信仰一定被存留的。所以呢，撒旦的另外一个工作是什么？撒旦另外这个大红龙另外的工作是一定要接着另外一只兽。另外一只兽是什么？就是陆地的兽。陆地的兽，我们一看的时候，十三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你看，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上出来了，所以地上有两脚如同羊羔。哦，为什么圣经要用羊羔这个字啊？羊羔是讲谁的？看啊，上帝的羔羊是谁？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呢，他很像救世主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能够带给人类有希望的，好像这样的啊。好像他，但是呢，这个羊羔有脚，奇怪哦。然后呢，说话好像龙一样。各位，你一看就知道了，其实他是代替大红龙说话的。龙是夸耀的，亵渎神的，高举人的文明文化的，对不对？人能，你能，对不对？然后呢，继续要进步人对自己的形象，你是多么好的。那么所以很多教会的信息都是 improve self image 的，你们了解吗？用什么来 improve？ 用恩典，讲恩典，讲上帝的应许，然后告诉你，哇，你是多么蒙爱的，你是多么好的，你是多么能的，你是多么……各位，只有没有讲罪，没有讲到人的光景是多么可怜，一刻不靠主都一下子就跌倒的，是要蒙神的怜悯才能活着的。这个是没有讲这些东西的，现在都是 improve self image 的信息啊，那促进个人形象的信息在充满在教会，用耶稣的名来讲这些东西的。就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所以呢，政权呢是很喜欢这样的。有一度各位一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教会界里面几十年前读这个的时候呢，马上想到一定是什么教皇，你们知道吗？ The Pope， 因为他跟政权合一嘛，你们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但是呢，现在我们越来越走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只是他，就所有在教会里面传假道行假神迹的 所以呢，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刚才我没有读哦，头一个兽其实它有一个伤，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然后这个陆地的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谁赐给他的？就是龙赐给他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外在的权势、政权的力量、社会的组织力量没有办法把教会跟教会的信念抹杀掉的话，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潜入教会。这个呢，其实比外在来的压迫力更有杀伤力的，就潜入教会的讲台，然后把各种污秽的、凡俗的，好像这个世界来的、听到的，这世界的积极思想也好，心理学也好，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宗教的一些方法、神秘的方法也放进基督教里面，对不对？然后来叫整个教会参与这样的运作。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释放医治，很多的看幻象，很多的这些向神求啊、想象你要的东西，完全是从人的私欲的东西出来。但是因为看得到有神迹奇事，哇，讲的东西会成真，所以呢，很多人都被骗，很多人被骗。所以这个假先知哦，假先知，我们叫他陆地的兽，假先知的工作。这陆地的兽呢，它的潜在破坏力在哪里？如果是政权或者这个社会的组织力量，它能够讥笑我们、取缔我们。但是呢，如果教会的信息、带领教会的人已经慢慢妥协了，妥协于这些世俗的道理，他讲出来的那些道叫整个教会慢慢丢弃良心，如同破船一样，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呢，教会里面进来的有很多的山羊，坐在教会里面过着犯罪的生活，然后舒舒服服的听到的时候呢，没有杂心，没有挣扎的，就这样的人坐在主的教会，然后这样的来把教会主的绵羊、属神的子民慢慢叫他们瘦弱，然后就离开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是撒旦，这个第二个兽就是撒旦大红龙用来吞吃教会、抵挡教会的另外一个手段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以后我再多讲，其实我的信息里面一直多讲，每一次我讲教会里面一切的问题，从这个讲台开始一直到每个人所信的东西全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教会呢跟世界讲的信息一模一样，对不对？那信仰呢是什么啊？大家虽然在这边敬拜神，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慢慢相信的就是拯救世界的还是科学了，明白吗？已经同化了，然后要追求的还是什么地上的繁荣，对不对？虽然在这边听天国的道理，但是里面相信的、依靠的、追求的，你知道都是世界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不圣洁的三位一主他带进教会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的危险性在哪里？他的工作的危险，这三位一主的工作的危险性在哪里？第一，很难分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难。如果你是完全讲假的，你不要奉耶稣的名，你就讲你自己的成功的道理，什么积极的道理，没有问题。但是你奉耶稣的名，又讲出这个世界的道理，很合乎、很相关性的信息，合乎人需要、暂时的需要的信息，你就会发现真假分不开。所以真假分不开是最严重的问题来的。所以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上帝一定会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他崇高的仆人起来， 传讲神纯正的道理，守住教会。那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基督教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宗派？有些人问为什么这么多？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天主教只有一个宗派？基督教有这么多宗派？因为教会是一直受到侵入，所以一直要更新的。所以用下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复兴一下子之后软弱妥协了，另外一个宗派呢，在起来的时候呢，提醒前面这个宗，挑战前面的宗，然后一起归正。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为什么 Lutheran 圣公会、长老会、会理公会一个一个这样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教会是一直受侵入的，所以教会是一直有更新运动、归正运动。Reform movement 是不是只有马丁路德带来的？是一直在归正的，一直要守住那个信仰。你们明白吗？不用守的，永远都是那个是死的，死的你是永远不用更新的，不用修剪的。你们明白吗？这个叫死的，这个一定明白这个第一个道理。然后第二，这个危险性在哪里？然后慢慢这些东西进到教会的时候呢，教会里面呢，很多很多的所谓呢，这三位一主的工作，就是围绕着整个社会、教会。所以我们就这边听到之后，我们一出去工作、读书、听的、想的，都是这些理念，受这些影响。所以慢慢潜移默化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教会可能对有一些东西，哇，比如说女权运动，哇，这个是不行啊，女权运动就除去了教会为姐妹的一些传统的定的一些很传统的原则，对不对？虽然姐妹无论怎样，但是现在做领袖什么东西，然后到一个地步教会也是啊，慢慢接受了。然后怎样堕胎 family planning、哦、不能叫堕胎运动，要叫 family planning、哦、家庭计划、哦、这个也社会慢慢接受了、同性恋合法也接受，然后买股票、炒股票、买虚拟货币啊，这些东西是什么专业的投资法？你去教会，很多人他们不叫赌博，他们叫做这种是专业，就是 specialized investment、哦、这么好听啊、哦。然后 financial freedom， 哇，还有后面一个 freedom 出来啊、哦，这些东西呢，就是世界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听久了，耳濡目染，慢慢就接受，哎，这些是都对的、啊。所以我跟你们说，买这些东西的人，其实基督徒一大堆，一大堆。我跟你们就烧到手了才会停的，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讲台没有讲的话，我不管这里四分之三的人都这样做的话，还是要讲。等到被烧到了之后才懂，哦，原来神的话早就讲了，你们明白？但是呢，这个三位一主的工作就是这样同化整个信徒的理念，然后一代一代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慢慢发现，哦，慢慢就没有知觉了。然后对罪就感觉到很宽松，哎呀，这个也可以啦，时代变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样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教会就不能传福音了。当信徒的生命不圣洁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要传福音。所以现在你看到当这个疫情一来到的时候呢，教会面对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困惑，第一是什么？把信徒带回来教会，很多人不要回来，已经习惯 Zoom 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哎呀，以前传福音啊，都是搞大型什么宴会、布道会、什么节目、什么 concert， 大家来。现在呢，不能这样做了。除非你的会友一个一个认识福音，懂得传福音，也有这个使命，这样做。要不然，就是教会慢慢消灭掉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然后因为这个疫情来，就一个教会不见，那个教会不见啊，这个关门，那个什么啊，这个分开来，就分出去，然后呢也不能 survive， 不能生存，也就死了。各位就是这样的，你们了解吗？因为从哪里开始？从不圣洁开始，从没有把圣洁的道、圣洁的福音教导的好，本质的东西没有，外在的东西一大堆。所以真的火炼的试验来的时候全部烧掉、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人得救就侥幸得救嘛，圣经这样讲，烧掉全部剩下底裤见上帝了、啊、 好像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我在地上做一大堆，全部烧掉，不能经过火。其实不用见到上帝，在世界的试炼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那个羞辱就出现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基督是得胜的。我讲这么久是为什么？我要讲那个三位一主的工作，讲这么恐怖的、邪恶的、有力量的工作，讲的缘故是什么？就是要讲说，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的那个势力，是只有那个从天上降下到地上得胜了，然后宝座掌权的，只有他能够得胜的。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你们看，为什么今天还没有讲到主题嘞？我现在已经11:10了哦。那里来的人叫他们坐在下面等啊。那个，你们看以弗所书哦，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地方讲到教会的时候呢，第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然后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超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有牧师，对不对？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你们先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得胜，这三位一主的他的工作，他不是在天上得胜。在天上得胜又怎样？因为罪人都在地上，被掳掠的他的子民都在地上，所以他是去到敌人的地盘，仇敌的地盘，被罪恶罪人就是充满的这个世界里面围绕着，直接的面对空中掌权者的他的势力，在这个地方呢，他得胜他的。你们听得懂吗？这不是开玩笑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到亚当他跌倒是在哪里跌倒？他是在伊甸园，舒舒服服的地方，还有老婆在他的身边，哇，什么都好，然后跌倒了。另外一个得胜是怎样得胜？他去到完全邪恶、仇敌充满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你在旷野看他饥饿40天的时候，那个试探他的来，他都得胜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邪恶的地上得胜他之后，释放他的子民，然后他升天宝座掌权，那个权柄，对不对？好，把这个权柄赐给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赐给教会，赐给，然后把各样的恩赐，建立教会，寻找上帝失散的子民的那个的恩赐，全部也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是怎样工作？他不是只有在宝座上啊，他也跟我们同在，在宝座的神也怎么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对，以弗所书呢，你看第4章第4节，讲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一个一个一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圣经一直强调？等一下我再讲。然后第6节，我们继续读，一神一起来，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是一个重点来的。我们圣洁的主，他是圣洁的，但是他的圣洁是什么地方彰显？在哪里彰显？你看到吗？只有在众圣徒相聚的时候才彰显。对，所以这个叫教会了。没有教会，怎么把这位上帝跟他的圣洁彰显出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上帝他在教会的工作其实是最关键的。他在教会的工作，教会懂得顺服他的时候呢，这个的力量，这个属灵的力量啊，是能够得胜全世界的力量来的。你们明白？能够叫主的子民，主的福音继续传扬到地极的这个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教会的工作有三个，这个三个要结成一条线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什么？他在众人之上。各位注意听，众人就是教会了，对不对？ 什么叫之上？之下在哪里？之上在哪里？上的意思就是他在教会之上，他的权柄在教会之上。所以他的权柄在哪里？就在他启示的道，他启示的道里面。所以呢，他以他的道来带领教会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他赐给教会的最重要是什么？先使徒跟先知。为什么使徒先知？因为他们是写新旧约圣经的。现在不应该有使徒先知了，现在出现的使徒先知，你讲什么？难道圣经的话讲不够吗？所以使徒先知的职分已经禁止了，你们先明白。所以什么 New Apostolic 什么 New 的，错的，这些根本是走错路的东西来的，根本是要削弱圣经的话，叫信徒呢喜欢听预言，不喜欢查考神的话，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最重要，使徒，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旧新约的根基上，然后呢，也透过传福音者、牧师、教师教导这个圣经，来在教会之上叫所有属主的子民听从那在上的他的话语、他的引导，这个叫在教会之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哦，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人说话，很多的什么，哎，但是神的话一讲了，大家顺服，对不对？你有意见，他有看法，哎，神的话一讲了，大家顺服，大家祷告，大家，你明白吗？所以呢，这个上面这个传讲圣经的人，你们一定要为他祷告，就是牧师了。如果这个讲错了，下面全部错到完了。所以这个呢，所以我这个很慎重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讲了之后呢，在圣徒之上，然后下面是什么？在圣徒众人之中，对，这个中很重要的，之中的 you and I, I and you, 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道，哇、哦，听了头脑懂了，上帝一切荣耀权柄归给你了，我要听从你。那你听从他的结果呢是怎样？不是在头脑上听从，乃是怎样？在实际的生活，你跟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所以怎么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用彼此相助，对不对？这些都是联络核实，这些都是讲什么？跟人之间的，对不对？你们继续看使徒行以弗所书四章下面的很多的圣洁的教导，你们不可虚假，不要说谎，含怒不要日落，污秽的言语一句不要说，对不对？这些是什么？污秽的言语、含怒，这些都是像人的犯罪，对不对？所以这些跟人之间的不要讲这样的，然后说造就人的话、勉励人的话，这些都是跟人之间、人之中的。所以上帝的圣洁的道听了降服在其中的时候呢，下面你一向你的肢体活出这个道的时候呢，神的圣洁就彰显出来了。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信仰，基督信仰不是你自己关在家里一个人那边自己操练等候神啊，然后呢，哇，圣灵来，不是。我跟你说，有些人呢也不喜欢在圣徒之中，就喜欢在外面。我有一个表哥是信徒来的，大教会的信徒，现在没有去教会了，他说我就是教会嘛。然后呢，我也有传福音啊，我每次在楼下看人家下棋，老人家哇，我就跟他讲讲一两句有神啊什么，然后呢这个船啊，就是八个人在一个这个一个州里面啊什么，讲这些东西，其实我跟你讲，他一点都不能影响人的。你离开圣徒，你就是在三位一主的他的掳掠的世界里面啊，你要生活，你以为你能够生存得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之上的这个道就降服在他之中，在圣徒当中的工作怎么活出来，然后还有什么在众人之内，这个内很重要。这个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的信仰，虽然这个是圣经的信仰，但是我们自己怎么经历这位主，这是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跟主的经历。所以这个是你们离开这个地方听了道之后相聚，你们自内里面的那位主怎么引导你、帮助你，那个的见证再次带来教会勉励彼此的时候，哇，不得了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充满上帝的圣言，充满上帝的圣洁同在，这个三条之上之中之内结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教会来的。阿们，你听得懂吗？所以呢，其实我讲到这边应该要停了，还是应该在下一堂才讲啊。最后我讲完了，那真的大概讲就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怎么做？最后我要讲的，最后呢，你们一定记得，身体有几个？身体只有一个。为什么在讲教会的时候呢，一直讲一个，一主，一信，一血？各位，我们先，这个主题是什么？认识神的圣洁。这个圣洁的神把自己介绍为什么神？三位一体的神。三位怎么一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跟我们讲三位一体？为什么要把这个奥秘，人间没有办法明白的奥秘要讲？很多人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跟他说，虽然你听不懂，也只能神学方面你可以学习，对不对？但是你听不懂，但是你还是要懂，为什么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要显明的是什么？当然他是为什么是三位我不懂，因为他是神，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向我们显明？他要显明给教会什么叫一而又多，多而又一的奥秘。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一个三位却是一个，一个却是三位，你们听得懂这个吗？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对，他们是三位，同荣、同尊、同权、同能，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圣子是听从父，绝对不是父来听从子，圣灵是圣父、圣子差来的，也不是圣灵去差圣子的，绝对不是颠倒的。他们角色作为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完全合一，他们在完全的相爱里面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然后当人跌倒的时候，三位一体上帝完全的合一，父神预定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在拯救人类的计划完全合一的。哇，这位上帝不得了，对不对？那你知道之后，哇，这个上帝真的是奥秘。为什么他要写明这个给你？因为你们众圣徒当中，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明白多而又一，一而又多的奥秘。你们了解吗？有这么多众圣徒，对不对？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背景文化不一样，习惯习俗不一样，说话的方式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身体只有一个，多而又一，但是一又能够容纳多，对不对？多，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而这个奥秘来的。所以教会的合一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圣洁和荣耀就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是不会明白这个道理的。世界合一 We are the world， 我全部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为什么？因为要一起建塔，塔顶通天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得的利益。但是呢，一出现问题了，每个四分五裂。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短暂可变的利益而在一起的。这个是世界，世界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短暂的利益，自己私人的利益得不到之后，就是分散的。你在学校也是这样，在工作也是这样，不管你在哪里都是这样。只有主的教会，是因为那永远不变的基督，那位上帝，因他们的合一，我们学习我们怎么合一，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讲很容易了，我们说这个讲很容易，这边讲了，等一下一起做施工就吵架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等一下，哇，你讲话这样我听了不爽啊！你看啊，一定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继续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地方，你们明白吗？所以其实到一个地步，一个很属灵的教会，大家都很不一样，大家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要为这个教会比如说装修的时候，每一个人有些看灯光，有些看钢琴，有些看冷气，有些看，但是全部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要考虑到整体 的教会的荣美，主的身体的荣美。所以呢，这个多而又一，一而又多的，这是我们圣徒一生学习的奥秘，一直到你见主。直到一个教会呢，我看得到一个教会呢，真的很成熟 的教会是什么？虽然每个人恩赐都不一样什么，但是知道恩赐什么这些东西，但是还是神的话为首。没有一个人说他很厉害很有恩赐，然后他越过神的话语的权柄，没有这个东西。大家都想，然后呢，彼此尊敬，彼此结合彼此的力量来建立主的教会。有这样的成熟的教会，我感谢赞美主、哦、我们基督生命堂呢，我不能说我们还差得远，我应该要很谦卑的讲、哦、对不对、那一定有挑战试探，有各种的问题，施工的忙碌出现的时候，你们就看自己心里面的对弟兄姐妹的，你是要帮助他保护他，还是、哎，这个不是我的、啊、这个是你的啊，你就知道了、哦、原来你还是不太合一的、你懂了。虽然外面是弟兄姐妹，但是你想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是我要想到整体，讲想到那位弟兄那位姐妹、我的小组就想到那个小组，要那个小组蒙恩，那个小组也能够因我的祷告蒙恩、都是我的小组，我的主，你是你的组员、为什么你的组员跟我的组员，你们明白，这个都是教会里面的全部不圣洁的地方，学习世界与生俱来的地方，还没有圣化，没有被神的道和圣灵圣化的那些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教会有这些分歧。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头是圣洁的，他这方面继续会称圣我们。愿主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然后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这个信息里面那个很重要的总结，我们认识神的圣洁里面一定要认识你的身体，你身体是何等的圣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齐全的，也借着有限的人的口讲的，求主也自己在你的教会里面做工，也造成事情，也让我们学习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奥秘，叫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不圣洁的三位一主的整个的那个势力之下，我们怎么依靠那已经得胜的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在众圣徒的相聚当中，越是把我们圣洁的主高举起来，把你的圣言传出去，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